Assalamualaikum, Dosti，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非常欢迎你能进入我们这个真理的殿堂啊，也是恩典的殿堂。在这里我们呢能够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鼓励。
我发现你经常会用殿堂去形容我们这个节目，果然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环节名字正好就是跟殿堂有关系的，就叫心灵的殿堂。
其实这个殿堂里面有很多宝贝啊，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在里面寻宝啊，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分享。
是的，说到这个彼此分享，当然我们透过好几集都在谈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怎样去沟通，但我觉得这个沟通呢不限制于夫妻之间的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。我最近发现呢，好好的沟通呢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要互相的称赞。
对，其实我最近也这个感受啊，就是说很多不单单是夫妻之间啊，就是同事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啊，我们常常是挑错。当你挑错的时候呢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沟通的，因为都是你的错。然后呢，对方也认为是对方的错，结果两个人呢总是说来说去的，不能够去。所以我那天看了一个电视。这个电视节目的当中就访问几个老人家，都是这个金婚的。那么其中有一对，他们就讲到说，我们常常是讲对方的好处，看对方的好处。
哎，这个不错。
当你看对方好处的时候，你就不觉得两个人很辛苦，就觉得两个人很幸福的。
也是，反过来想想，很多时候日子久了，坏习惯或者缺点全部都会浮现出来，藏也藏不住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难不成要说再见吗？当然不是。如果长期处于这个挑刺儿，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呢，挑刺的话呢，就会让再美好的事情呢，也会变得不美好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呢，尽量去看对方的优点，看对方的缺点。我见过有这个夫妻啊，就辅导的时候，总说这个丈夫怎么样，或者是丈夫说这个太太怎么样，然后那个辅导员就问：难道你就看不到对方有任何的优点吗？
哎，如果我想问一下。可能如果我是那个辅导，我会问，如果你找不到他的优点，那为什么当初要在一起呢？
对，问题是就是说你在结婚之前呢，你看的都是那个好的地方，当你结婚以后呢，你就完全改变了，就是看到对方的缺点，结果呢，两个人总是闹来闹去的。
虽然现在我还没有结婚，但我确实有一个经历，有个小故事想分享。好像是在某一年的圣诞节，我写了一张心意卡给我身边一个女性的朋友。那通常你在卡里面都会写啊，圣诞快乐，祝福你开开心心。但我另外还写了一句话，我说我从你身上看到很多我没有的优点。那关键词是看到，还没到学到这个阶段，但我尝试努力从你身上学一些优点，比方说她是一个很温柔很谦卑的女生来的。所以同样的放在夫妻的关系当中，找找看你的伴侣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去学习，而不是每一次都说要批评负面的话。
其实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我相信对方呢也是很开心的，因为你能够赞赏对方，向对方来学习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写卡的时候啊，多赞赏一点，就欣赏对方的一些优点的时候，我觉得双方都开心的。
对啊，写的话比较容易嘛，很多时候你不是说中国男生或者中国人不善于用言语去表达啊，你做得很好，那就用写的了。
对，这个是比较实际的，除非是有特别，比如说欢送会啊，或者是一个特别的会啊，大家讲这个人的这个好点好的地方缺点，那可能会讲，但是一般的情况很难去开口去讲对方的优点的。
那所以呢，今天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呢，会谈到一个主题，也是会引起冲突，如果不处理好好的话。因为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件事实，无论你多么的相爱也好，始终是两个不一样的人，看法也会 不一样，但是在家里我总是觉得是没有对错，没有所谓的是与非的。
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秘诀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，就是没有对错，只有不同。
为什么要结婚呢？
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？
他总是乱发脾气，怎么办呢？
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。
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，幸福婚姻秘诀。
给您揭晓
幸福婚姻秘诀，
婚姻当中没有对错，只有不同。
我是阿牛，大家好。
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上一次呢，我们讲过这个男女的基本的不同啊，男人怎么看女人，女人怎么看男人。的确，当你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对方的时候呢，真是来自不同的星球。我们认为对方是有问题，对方是错了，其实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认为你也是错了，
变成一个考官了，把婚姻的关系变成是考试，只有对与错。你不符合我的标准，你就是错。
对，
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，你就是错。
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每个人的婚姻里面都很常见。那我现在是有一个孩子，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，经常我跟妻子就会产生一些冲突啊。比如说，我认为很年轻很小嘛，所以就以快乐为主，老师布置了很多作业，做不完就算了。但是妻子就觉得不行啊，这个学校布置的一定要做，不睡觉也要做。但是我觉得小孩太辛苦了，而且作业那么多，我们一旦上升到对错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纠纷，甚至产生争吵。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过年，那过年过节都要对于自己的父母有一些
买点礼物啊，
对，买点礼物。其实我是不喜欢买礼物的，因为我觉得买礼物可能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，
你就直接给钱了。
对，我就给钱了，
你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。
没错，
可是你知道老人家不舍得花钱的，他们会把钱藏在抽屉里的。
所以这就是女人跟男人的不同啊。我认为是，我觉得给钱然后他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买自己喜欢买的东西。但是妻子她就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啊，他就认为买好东西给到他们是最好的。
现在都很流行送一些保健品给老人家吃的，营养品对身体好，真的，他们只会数钞票，他真的不会用的。
就拿我父母来讲，比如说我父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会买一些健康的营养的东西给他们嘛。他们说这个不需要啊，我们都身体挺好的，你不要给我们买。
我知道有些情况他们会转送给别人，一直转送转送到过期都不知道去到哪里了。
那有一次呢，我就是买了这个老年人用的奶粉，结果他们一走的时候呢，说我实在拿不了了，就送给另外一对年轻的夫妇，说给你们小孩吧。但实际上呢，那是给老人的，我不是给小孩子的。
如果你今年打算给3000块钱，你就1500买礼物，1500就付现金，那就好了一点。
如果是我们把一些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当成彼此的一个不同，而不是把它看为我认为不对的，那我一定判断你是错的，那我想就没有那么多纠纷嘛。
那这其实跟这个男女的结构不一样，女人面对事情的时候直接她是用情感，我感觉是怎么样我就说出来了，
我感觉是不对就不对，
我感觉是你应该给她买一些礼物或者买一些什么东西给她。男人通常会用这个理性的来思考，先收集资料，然后呢怎么样组织，怎么样认为是好的坏的对的错的，分析完了以后我再做决定归类。所以男人做事呢都是要经过这种排列条理的分析，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谈不到一起，就是这个问题。
对，两性相处呢有些时候真的会有口头禅，你这样做就不对了，你应该听我的。我虽然没有结婚没有生过孩子，不过我非常喜欢坐公交车坐地铁偷听别人家讲什么，我也不是
八卦是吧，
不要听，只是我耳朵关不起来嘛。有一次就听到一对年轻夫妇在谈话，应该是那个男的他妈媳妇的婆婆脚受伤了，脚受伤就要做物理治疗，就要动一动嘛。老婆就跟老公说，明天呢婆婆带我们女儿去游泳的时候，你叫婆婆也带一件泳衣去吧。她老公说，为什么，她腿伤了为什么要带泳衣，没有，就动一动腿嘛，就不要老是站着，不要老是坐着，不要老是躺着嘛。她老公就说，不对，她不可以动， 他脚一定要休息，你为什么还要他穿游泳衣？你为什么还要一个老人家在游泳？
嗯，
老婆就说你不对，我是为了他好。结果两个人就是因为一件泳衣吵起来，车程就是在讨论到底要不要游泳这个问题。
其实两个人的动机我听都是好的，
都是好，都是为婆婆的身体好，一个希望她动一动，一个希望她休息一下，这里就没有对错之分了，只有立场的不同。
如果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，你希望在我心中是什么样的爱人？如果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，你怕不怕爱情让生活失去平衡？你愿不愿意我永远？
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，让苏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。
我记得小燕，你以前说过你的性格是比较急的那种，对吧？
你听我讲话那么快，你就知道我是急性子了。
对，但是如果我把急性子当成错的，把慢性子当成对的，那可能我看你就觉得你这人怎么会这样，对吧？就看不到你急性子的那种优点，因为急性子他就会很爽快，有什么事情交代给你，
太过于冲动了。但是
对，但是你可能就很麻利嘛，我们说做什么事情就踢着啪啦一阵，可能就 OK 了。那我给一个慢性子的人，可能我的时间要求是一天，他可能三天才出来。
但过于麻利有的时候会做错事情，粗心大意，
所以
我承认我会有这个过错的。
所以我觉得在男女相处，特别是夫妻相处的时候呢，每一个性格呢都有优点有缺点，最好是什么配搭。比如说女人是比较急的话，男人呢
就慢
比较理性的一点的，这样呢一起配搭的时候就容易一点。如果两个人都是急的，那我就整天吵吧。如果两个人慢的话呢，可能很多事情做不成。有时候搭配的也是很好的，
一个急性子跟一个慢性子在一起其实是有互补的，但是互补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包容和接纳对方，
对，
而不是挑对方不如你的那个地方，
知道怎么样去了解不同。那么你发现啊，我不知道小燕有没有看到，通常男人是喜欢看电视比女人多的
啊？有吗？
有吗？
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视的人呢。
就说啊，男人回了家呢，吃完饭了，没事呢，坐在那个电视前面看电视，比女人看电视比较多一点。
也是了，女人下班或者在家一整天，她都可以保持非常忙碌的状态的。但是男人可能下班已经非常累，我什么都不想做。你说我大少爷也好，我就是要躺在沙发上面。可是女人，你发现我好像事情总是做不完，我要洗衣服，我要晾衣服，打扫什么的，一百样东西都做不完。为什么我的男人那么舒服地瘫在沙发里？
这个会不会跟家务事的分工有关系啊？
通常呢，男人呢，就是我处理事情都是专一
啊，一件一件，
一件一件的来。那么女人做事就同时可以做好几件事情，又做饭，又看孩子，又打扫卫生，同时做好几件。
你一说，我
男人就是我先做这个，一二三四五排好了，上完班回到家了，差不多累了，坐在这个电视前看电视的时候呢，是我自己可以掌控的，我理性能通得过的，而且是比较单一的。那女人在这个时候呢，就说今天你怎么样啊？你的病好了没有啊？然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？他就跟他聊了。可是男人专门对着那个电视，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我在看电视，
时机不对，
产生冲突。
我想起以前我妈妈打扑克的时候，她可以边织毛衣，那个手可以两用的，你知道吗？织几下，然后牌出了以后，等着对方打牌，她又开始织。
这个原理跟打麻将都是一样的。
关键是她还跟别人可以聊着天，然后耳朵还可以听着电视。
这是男女大不同，
是吧？
也是。我同意杨老师刚刚讲了一二三的排序，女人可以同时间做一二三，但是男人可能先做完一，再做完二，再做完三。我爸呢，他洗完澡之后呢，脚不会擦干净就出来了。地板是湿湿的，我妈就说你为什么每次都会把地板弄湿？我爸就说我现在不擦不代表我永远不擦，顺序的问题只是排序的问题，你先不要急。我妈确实有这个习惯，像是我每天都要吃药的，她就每天就跟我说你药吃完了没有？我说我手只有一双，我现在在做别的事情，我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情。这个就是每个人处理方式的不一样，这速度也好，排序方式也好，你是要理解对方的。
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建议，如果是妻子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在他很专注的时候，那我觉得还是需要回应一下， 或者是说啊，我现在很累，或者我现在正在看我所喜欢看的球，等一会儿再聊。对对，我觉得男生可以有一个简短的回应，就哪怕现在不做，你给一个回应总比不搭理要好，
嗯，
对吧？那同样，我觉得小燕可以给女生一些建议吧。
女生一些建议就是要观察你男人的脸色，要观察他的表现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他下班之后非常劳累，请你放过他吧。如果他看见精彩的球赛，如果你知道他非常热爱足球，请你放过他吧。因为他早上下午在公司在单位可能受了气，回到家真正放轻松的时候，你就放过他吧。
啊，这让我看到一个段子，他说让妻子高兴的500个方法。
嗯，
要给他买包包，然后要帮他做家务，要给他按摩，要给孩子做饭等等之类的，有500条。
那男人呢？
只有一条，你知道吗？只有一条，
让他看电视。
对，就是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去，
就不要太过于啰里啰嗦了。他喜欢看球赛，你就让他看完才跟他谈，才跟他商量重要的事情。
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，先学会倾听，然后再去思考，角度换一下，不要先讲出，先听然后再思考。作为男人呢，应该先行动然后再思考。
男孩子不懂得相处，女孩子需要安抚，良心无止境循环，不停地催促。如果你爱得太在乎，结果会不堪目睹。太多要求得到不一定幸福，太多要求得到不一定幸福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，让苏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。
我们看到世上呢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即使是双生的，两个人长得再像，其实性格也是不一样，做事方法也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这些不同呢，我觉得不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的挑剔，而是互相的弥补，互相的建立。
如果真的发生了冲突，还是需要接受一个事实，也许你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你侬我侬的阶段，但不如换一个阶段，就是你哄我，我哄你，大家一起好好的过日子。有些冲突尽量可以避免的话就避免了。
对，其实在家庭里面，在工作的地方，其实都是一样的啊。大家看到不同，能够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建立，我觉得这个是开开心心的啊。我就见到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啊，他们在工作的地方，职场上，那常常是讲对方的一些缺点呐、错误啊、挑剔啊，结果大家都很不开心。最后他要离开这个公司，
就是因为人事的问题。
对，人事的问题。所以你说说，很简单的一个事，结果把它弄成很复杂的。那家庭更不要说。家庭你不能说，哎，我不喜欢你我就离开了。那
也是，如果说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谈不拢，那我就说再见。但夫妻之间不是随便就能够，我们经常说不要把离婚这两个字经常挂在嘴边。
对，所以呢，你在这个结婚之前呢要看清楚，那么结婚之后呢也要什么好搞清楚。有人说在结婚之前是用两个眼睛看，然后在结婚之
四个眼睛
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
哦，就剩下一只眼睛了。
对，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关键是怎么看对方的优点。
关键是怎么样看对方的优点。另外一个关键呢，还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看天经，看看上主给我们的教导。天经里面经常会谈到爱，那到底爱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如听听一首诗歌，名字叫做《爱的真谛》。
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 是从神来的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恩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。
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梅凯琳是美国著名的女企业家，她以$5,000起家，用30年的时间创建了一个一年营业额达到$2,000,000,000的化妆品帝国。梅林凯在管理公司的时候，非常注意激发部下的热情活力，让他们充满了激情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。他说，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有一个故事给了他莫大的启发。有一次，梅林凯邀请了一位著名的人士给公司的员工做演讲，但是他的班机晚了点，因而在他到达之前呢，作为主持人的梅林凯不得不安排其他的节目，并且还要亲自上台去演讲，直到得到暗示说他已经到后台了。当梅林凯在台上介绍这位先生的时候，却发现他在后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，不断地跳上跳下，看上去好像是一只大猩猩。梅林凯心中忐忑不安，我的天哪， 我正在这里说这些赞美的话语，而他却如此的发作了。当这位先生上台演讲的时候，他神采飞扬，充满了激情，演讲极其的精彩，效果出乎意料之好。事后梅林凯就问他，你几乎把我给吓了个半死啊，你为什么要在后台那样的捶胸顿足，而且是上蹿下跳的呢？他说，梅林凯，我的工作就是激发别人，但有些时候我自己却很糟糕。比如今天吧，飞机误点，让我心绪非常的烦躁，又很疲惫。但是我知道，你们正期待着一位有激情、有活力、又满怀热忱的演讲者，尤其是当看到观众席上那些充满了盼望的面孔的时候，我更觉得我不能向你们诉苦，我必须做出一副很有活力的样子。而我发现，只要做一些练习和捶打自己的胸膛，就可以让自己热血沸腾，我的感觉也就好多了。用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，使自己每天保持着激情活力，这样不但使别人喜欢与你相处，而且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工作的效率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热情，在天津哥林多二书这样说，你们在一切的事上，就如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情和爱我们的心，既然都是富足的，那么在这慈善的事上也要显出你们是富足的。
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彼此之间的了解，彼此之间的认识，更需要有热情。无论你在工作的地方，在家庭的里面，这个热情，彼此的欣赏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
那不如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两节经文，是来自天津尹之乐以弗所书四章31-32节，这里说到，要在你们当中除掉一切怨恨、愤怒、暴力、争吵、诽谤和一切的恶毒，要友爱相待，心存慈悯，互相饶恕，就像真主在麦西哈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我们看到，当我们人生里面想的、做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，彼此之间就是争吵，彼此之间就是一些攻击、仇恨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对方的优点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产生出怜悯的心、饶恕的心，因为我们的主亲自来饶恕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他，我们得蒙主的恩典。所以呢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经历主的恩典，把这个爱、把这个恩典带给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